好，我们继续看三合理的社会生活啊。人在社会当中就会跟人有互动啊，所以和热生存的社会，维持社会合理的这种次序呢，那当然有一定的这种条件哦，那就是大家要尽自己的本分还有义务啊。那佛教怎么说明这个部分呢？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啊，220。佛曾经为这个善生啊说六方啊，理六方啊，接近于儒家的五伦啊。那这六方，我们上一次有提过，对不对？啊，之前有提过，那就是东南西北，还有呢。上下啊，上就是天，下就是地，有没有？礼拜天地，还有四方，上下四方，总共六方啊。那我们看第三行，六方于自己，就是六方对应自己的话，那有时候是父子的关系啊，师长跟徒弟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亲友的关系，主仆的关系。信徒跟宗教师的关系，这六种关系，其实我们一个人要面对这一些不同的角色啊，都要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啊，而不是片面的。所以每个人的身份有时候只有某个角色能够扮演的比较好，那有时候在其他的角色啊，就不见得那么如意啦，啊，有没有？有时候我们可能是，父子的关系这一个做得比较好，那在亲友的关系有时就做得不好啦，这样啊。那所以我们佛法教我们，就是每一个面都能够做得好的话，那就是最理想啊。好，再来六方开始要稍微解释里头的五项啊，除了父子，好像导师没有讲了哈，其他五个都有讲啊。首先讲夫妇哈，那它简单的定义，导师说就是相互呢保持就是彼此的亲近啦哈，不要再跟非法的异性呢有任何关系啊。再来亲友间的四色关系，那亲友之间呢，他就比较开眼比较多啊。那导师说，经里面没有提到君臣还有兄弟啊，那都应该可以归纳到亲友当中啊。那这亲友啊，因为是比较特殊的关系，所以他可以用四色法来统摄啊，好像朋友一样啊。那第一个就是布施啊，就是财施还有法施，财就是财物嘛，法就是知识嘛啊。能够提高物质跟精神生活，布施。再来是爱语啊，就是和悦的语言；力行就是福利事业啊，就是能够照顾到这一种亲友的啦啊。再来同事就是同甘共苦啦啊，同样担当。那四色呢是社团啊，尤其是领导者必备的条件。那所以经典有说，以此四摄法来摄世间的话，啊，就能够随顺于法，是故有大力啊，有大势啊，就是有那个有力量的人呐、啊，得披于世间啊，就是德行啊，能够照顾披应世间呐、啊、哈、啊，如果有这四摄法的话。那菩萨最后一行，菩萨以四摄来四摄化导有情，负起人类教导的责任啊，也是这一德行的扩展。所以这四摄法其实如果按照《杂阿含经》来看的话，它也是共世间的啦，啊，共世间的善法。好，我们来看下一页，这个是亲友哈，再来。第三是主仆之间，哈，主人还有仆人之间。导师说，印度古代的那一种对待仆人的那一种关系很特殊啊，哈， 他说除了给他适宜的工作，还要给他衣食住药，还有圣餐宽待他。印度有这么好哦，那我们去印度好了。还要按时给他休假啊。哇，这个打工也不错哈。再来是宗教师，还有信徒以及师长跟徒弟的关系。导师说世尊重视这个文化学术啊，才会把这两种也纳在这里头啊。嗯，但是导师没有多说啦啊，没有多说为什么会跟文化学术有关这样啊。嗯，好，我们来看第四，德化的政治生活。那既然是提到政治生活，就是跟国家跟国王有关的啦啊。世尊舍弃王位出家啊，所以呢他对于当时互相争霸的这种情况啊，印度有很多小国嘛，那时候啊，那非常不满意，所以他说了一个偈颂啊，战胜增冤敌，就打胜了增加冤敌咯，因为那个就是别人就视你为冤敌嘛啊，拜苦卧不安啊，就是败了啊就卧不安啊，国家不见了啦啊，胜败二俱舍，卧觉即尽乐啊，应该是卧就是睡觉嘛，觉就是应该就起来嘛啊，就是能够二六十钟都即尽乐，这个是最好的啦啊，所以在世间上也是一样啦啊，你输我赢这种胜败是永远没完没了的啦哈，唯有把这个对立的心态二俱舍啊，就是拿掉的话，才会真正得到快乐啦哈。那世尊是国际的非战主义者啊，就不希望打仗的这种自由啊，非战主义者啊，所以他对于当时的政治啊君主啊稍有论道啊。那国家的兴衰，佛曾为与世大臣说有气衰法啊，气不衰法啊，气不衰法。其实我这个注脚啊，这个引的这个地方呢不是很理想，我有修改过来啊，因为导师是写气衰，气不衰法啦，气种啊。但是我引了好多种气哦，我怕大家混乱。其实在他的经文在前面一点啊，就有七种不衰法，跟这里头的第一种差不多啦。这里头的第一种气不退法有一点差不多啊，就是要上下合敬啊啊，就是小奉发小己啊，孝顺啊等等，这一些呢是让国家兴盛的啊，因为佛陀跟这个与世大臣他是一个大臣啊，那个国王啊叫他去问佛陀说，我去政伐另外一个国家好不好，那佛陀没有直接回答他，佛陀问那个旁边在扇那个扇子嘛，佛陀问阿难说，你有听说另外那个国家的人民他们会孝顺父母吗？阿难说有啊，那个国家的人都会孝顺父母。那佛陀说，我没有听过孝顺父母的国家的这种好人啊，他们会遭到别人的这种攻打啊，这样就是有七种法啦哈，这是其中一种。那讲完了这个与世大臣就说，要做到一种都难呢啊，更何况七种啊，佛陀你啊讲，更何况七种要做到更难，所以呢他说我知道佛陀你讲什么了，所以他就回去劝那个国王不要打了哈。但是到后来那个还是有可能也有打了哈，嗯，但是佛陀会劝他，嗯。其实如果大家回去查这个长阿含经，我有写在黑板哈，其实长阿含它是像注脚的翻译啦，这个怎么读啊，什么色啊，鱼啊，鱼啊，雨哈，雨色啊，那如果是中阿含的话才翻成雨势啊， 所以导师在这里哈、哦，与世大臣他、啊、后面长阿含游行经，我找了老半天哦，天哪、啊、哦，找得好辛苦哦，应该是中阿含呐、啊。如果是与世大臣的话，这个用词啊，应该是中阿含啊，但是都没有错啦，只是翻译不同而已。两部经是一样的啊。好，再来，古代的政治美因为国王的贤明与否影响国计民生啊，治乱以苦乐啊，与苦乐。那国王也有十种德行啊，应该要奉行的，所以。大家有机会把这个经文可以贴到行政院啊那个网站去，让他们分享一下啊。我们佛教也有这样很好的经文呢啊。第一，国王要呢什么呢？廉恕宽容，廉就是清廉嘛，恕就是要宽恕的心呐 啊还有宽容啊。第二呢，接受群臣的劝谏啊。第三，好会施而与民同乐啊。第四呢，如法取财，这个最重要啦哈。嗯。第五呢，不贪他人的妻女啊。第六呢，不饮酒，这个好像有点难哈。嗯。第七呢，不嬉笑歌舞。第八，依法而没有偏施。第九呢，不与群臣争啊。第十，身体健康，你看哦，哇，连身体健康都要啊！如果身体太差哈，也不要当国王了哈，嗯，不然整天请假哈，嗯。那所以《增压含经》啊，哈，有这是呢，重于陶养师德为功德的根本啊，就是自己本身要韬光养晦呀、啊，就是你本身不管是。身口意啊，你都要好，然后呢，才可以作为功德啊，就是大家效法的一个根本呐 啊。如果你本身都没有做好的话，那我们要求人家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呐 啊。我们修行人很在意这个咯，真的，我们可以叫人家做这个做那个，吩咐这个，但是如果我们本身没有做到大公无私啊啊，其实人家。真的是很难能够心服口服我们啊，嗯，我们来看这个《中本起经》哈，这部经也是蛮好的啊。他说：“国王哈、啊，佛陀说，父为世间讲江哦，江岛的江啊，就是你是带领国家的领导，顺正不阿狂啊，王啊。”怎么读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读、啊。汪汪啊，汪啊，汪汪汪汪啊，就是他不偏私啊啊，大公无私，然后他非常注重这一些世俗的礼仪啊啊，上下伦理啊哈、啊，如是为法王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法王，多敏善肃正。利养仁爱利养人，极力以平均，如是众夫亲啊。利以平均呢、啊，导师说这个是最重要的啦。嗯，他说国王执政啊，啊要公正，以身作则，以民为第一，哈、啊，以民众为第一，特别是就利以平均呐、啊，利和同均呐、啊，啊。那不至于让民众经济贫富悬殊太大啊，那自然会获得民众的拥护，社会安定啊。当然了、啊，我想，嗯，每个人可能的理解跟解读或许有点不同了哈，嗯，但是这个是经典，那佛陀留下来的经文了啊，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佛经传说轮王的正法治世，一般解说是佛教理想的政治。其实轮王的治世啊，哈，就是轮王统治这个国家，这种说法其实印度早已经存在了哈，不是佛教才有的。那 阿斯陀仙人也说，世尊如果不出家，也是当转轮圣王啊。依佛经所记，从众许平等王以来啊，就是从杰出以来，有过不少的轮王啊。那上面也说过哈，轮王统治四周，本是印欧人扩展的痕迹啊，就是雅利安人啊，希望统一整个印度啊，有这样子的企图啊，说他们是轮王，那导致说这个只是他们的企图而已啊。那佛化的轮王政治，略与中国所传的仁政、王政啊相近啊。政法治世呢，是不以道藏，以法治化，令得安稳，就是以德服人呐 啊。那对于这些小国的现金啊，他都不会贪啊，不会贪这种供养啊。那所以呢，轮王都会说你不要只是做这一些事，你应该要以正法来统治国家啊，不要在国内有非法的行为啊，所以他都推行五戒十善。这个是德化的政治啊，所以这个是纯粹跟世间几乎很像很像的内涵。我想大家有机会在重看的话应该不会很困难啊。好，我们来看第二节，特殊的信众行，这一个才比较更深刻一点啊。好，我们看第二节，第一，无法具足。那佛教徒不管是优婆塞、优婆夷，以在家的身份来修学佛法，那他对于社会家庭啊，那的关系呢，或者义务呢，大体如上面所说的哈，但是另有独特的行持，这个是重点啊。这句话，这些独特的行持是超过一般人间正行而向于解脱的内涵。这些修行的项目主要是五个啊，就无法具足。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一开头的时候跟大家讲的。人天善法它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纯粹是跟人天善行一模一样的，再来是超过他们，然后呢又顺于解脱的，就是现在这里要讲的啦。这样了解吗啊？好，五项呢，导师先跟我们介绍。第一个，信具足，这个信心要具足的话，主要是对佛啦啊，对佛要有正信。你看那个卢智长者对佛的信心能够信到这样就见法了，所以你看对如来的那个正信哦是很重要的啊。信心是生忍要欲，心静为性啊，这个我们前面提过很多了啊。深刻信解而又愿求实现的清净心，这个如八正道的正见跟正智啊。所以我有画黑板，有那个图表，有没有看到啊？信啊，就是八正道里面的正见还有正智啊，就正思维啦啊。那戒具足呢，就主要是五戒啊。五戒我们前面也提过了啊，戒不只是止持，也有作持啊，就止恶它还要有行善啊，如不杀生，还要爱护生命。那在家呢，如果要随学出家的这种生活呢，也可以学习八关斋戒啊，就是如导师这里所讲的啊。五戒之外呢，还要加这个离高广大床，第七，离花香璎珞及故往观听，第八，离非师食食啊，离非食食就是过午不食啊，持五那淫戒也离夫妻之间的正淫啊，就是如果有持八关斋戒的话，夫妻也不能有这种行为啊。那有的呢，优婆塞、优婆夷呢，他彻底离绝男女的淫欲，称为净行优婆塞或优婆夷也有啊。好，那这个是戒具足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 施具足，就不施具足的话啊，如经文所提，心离牵垢，住于非家，修种种解脱啊，啊，种种布施啊，修种种布施，心住非家，就是不做家庭想，在家中必须心住非家，才能成处离心而向于解脱。就是我们虽然是在家学佛，但是我们不要把自己的家庭啊，还是当成是自己很懒惰的地方啦。啊，也许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哦，诶，前面提到布施上一节哦，他只是教我们财施、法施，这样对不对？没有提到这种的，叫你住于非家，没有的。所以前面的那个四事，或者前面所提到的那一种四摄法，那种是跟这里有点稍微不同。这里它是有那一种顺路解脱的心情啊，所以它就会有倾向于这一种出离五欲五盖这样子的那个内涵在里头哈。所以说布施在家中呢，如果是就是有这种顺于解脱的内涵的话，他也要有这种处理心啦啊。那供养父母师长三宝，这个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尊敬心啊。悲悯心的话，就布施孤苦贫病啊，也可以布施做公共福利啊。所以你看他的范围比之前的大很多啊。他说包括我们去做那些果园啦、或者是造林啦、或者是桥船啦、福德社啊、做井啦、客栈啦、等等，这一种公共设施啊，这种功德很特别啊。他说是日夜常增长哦，因为呢谁都可以去用嘛，那天天有人用，你的福德就会天天长大咯，这样。这种就是一本万利的布施啦，你们要布施，要布施这一种公共的福利啦啊。像我们寺庙算不算呢？算，因为是十方的嘛，谁都可以来享用的。那个这种哦，这种布施就是会日夜常增长啊，这样啊，那这个布施跟前面的持戒啊，他说上两种啊，就是布施跟持戒。就等于八正道的正语、正业、正命跟正精进。好，再来第四，闻具足。闻具足主要就是听闻正法啊，所以导师提到说，布施持戒重以培福。那如果要增长智慧的话，那非得听闻佛法不可啊。那这包括了往欲塔寺，就是要清净寺庙。专心听法，哎，所以专心听法也是很重要哦。闻则能持，听闻过后要能够实行，观察甚深微妙义啊，这个都属于闻的部分啊。那会的部分呢？会的部分呢，就是法随法行啊，就体悟事地。那这个慧具足比较特别啦哈，它是八正道里面的正精进、正念还有正定。那接下来哈，导师有提到说，佛为于世家说四种具足，把闻啊并入于慧。那因为闻呢就是闻慧啊，那圆满了这五相或者四相呢，就可以称为满足一切优婆塞事。那请问大家，于是加四种具足，我们在哪里看过呢？记得吗？因为我们现在解释的是 无法具足嘛。那倒数第二行这个于是加哈，说四种具足，它少了闻嘛，闻放在会里面，我们在哪里见过？啊？哪里？第几页？是法在家。哦，你说217那里啊？ 215，对不对？哎，第一页啊，第一页注脚二啊，我刚刚开始不是提醒大家，对不对？啊，你看到注脚二，上面的四法能得宪法安乐的四法，导师是把它放在一般的世间行啊，方便具足守护善知识跟正命。那下面的四法哈、啊，得到后世安乐的性戒布施跟智慧呢，导师放在哪里？特殊行。对不对？特殊行那边，那因为这一部经啊，它没有文嘛，它只有四象少了文，所以呢，这个杂含九十一经啊，导师比对这个杂含，九二九经啊，就是225页哈，225页那个地方啊，这五种跟四种的配对呢，就是把文啊放到会里面去，所以你讲四也对，讲五也对，这样了解吗？啊，只是开合不同而已，都是在形容优婆塞应该修的这种顺路解脱的人天善法这样。那这一种特殊行，当然啦，它也不是纯粹是只有世间善法啦，啊，它的功德虽然是也是能够得到宪法后世安乐啊，但是像这里所看到的那个最后那个智慧啊，他是要观察四圣地的呢，啊，所以他其实已经顺路解脱去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啊就要详细的要去看清楚一点啊，所以在这里大家就可以把那个我刚刚所提到的杂含九十一经啊，性戒施慧哈、啊，写在他的旁边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226。小节啊，以信心为根本，布施持戒为安身立命啊，就是立身于社会的四行。那多闻还有智慧呢，趋向于解脱的理证。所以如果按照这里来看的话，布施跟持戒还是跟世间一般一样的啦啊。那闻跟慧呢，就比较于让由人天去入于解脱的一种内涵啊，根本还是在于多闻正法跟修学解脱法，对不对啊？这个是能够让我们趋向于解脱的。所以名副其实的优婆塞优婆夷还真不容易呢啊。不过这种修学都还是着重于自力啊。那如果真的能够做到呢，自己做也教人做啊，自安慰也能够安慰他人的话，那就能够在那个大众当中啊，威德显耀，世间难得啊。无法之外，如果要修学禅定，在家人多修四无量心。那我要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的，就是杂含九二九经啊，就是大家看一下注脚五十八，注脚五十八，就是前面一页哈，注脚五十八，五十八的第三行啊，第三行，他说我们应该要具备什么条件才是一个满足优婆塞的应该要做的任务呢？啊，那这个佛就跟他说啊，你要有信心、持戒、布施，有没有？有没有看到？啊，再来最后就是第四行最后一行有一个划线，对不对？你做了这三项呢？你接下去呢，如果要让自己更加倾向于解脱的话，去入解脱的话，那就要往欲塔寺。往欲塔寺就是去找三宝的地方啦。啊，那导师把它放在那个文具足那里，有没有看到？文具足啊，你看上面那本文啊，文具足是不是有框起来往欲塔寺？有吗？ 有没有找到哦？啊，第四嘛，文具族的第二行啊，往玉塔寺啊，所以他就要去有三宝的地方听闻。再来呢，去到那个寺庙，不是跟师父喝茶、吃点心哈、啊？不是，我们来看下一页哈，二二六注脚，二二六的注脚哈、啊，第二行。我们到有三宝的地方是要专心听法，有没有划线的地方哈？我有划线在注脚哈，我有划线。再来呢，闻则能持，听闻了要能够信受奉行。在第三行划线的地方，观察甚深妙意，就是持了我们要深入去观察佛法的深意。那这四个呢，从往玉塔寺专心听法，闻则能持，观察甚深妙意，导师把它放在五法里面的文具足第四项，这样大家能够比对得起来吗？啊 ，OK。那最后一项呢，法次法相呢，导师就把它归纳在慧具足啊。那其实如果你看他的经文哦，并没有这样子配那个五法，没有，但是把导师把它这样收摄哦，也是蛮有道理的啊。那我们再来看注脚五十九，注脚五十九，同样是那一部经哦，这部经很长啊，非常好的一部经，九二九经哈，杂含。那照你能够这样子自己去实践呢这些法哈。啊信戒闻思慧，你能够去啊、哦，能够去实行。那佛陀觉得还不够，那再继续教这个摩诃难啊。他说：“优婆塞成就极法，能够自安安他，就是自利利他啦。啊、哦，自安安他就是自利利他。那佛陀就跟他讲说，要有十六法，要有十六法啊。嗯”那也许大家现在模糊了，到底十六是哪十六，对不对？大家知道怎么算吗？啊，请问大家怎么算？注脚五十八，注脚五十八那里总共有几项？刚刚我念过那几项啊，注脚五十八，信，大家念一下，信、戒、思、往欲塔寺，还有呢，专心听闻，闻则能持，观察甚深妙意，法次法相，对不对？总共几个？八个。八个嘛，所以八个呢，就是如果优婆塞法来说，就是自安的八法，自利啊，八法。那如果你用这八法再教别人的话，就是二八就十六咯，这样会算吗？啊，这样就十六啦。所以注脚五十九呢，其实是那个经文接下来的啦，我把它切成两段啊。那自利也利他啊。那所以我们看注脚五十九哈，注脚五十九第三行，自己具足信啊，正信也教别人建立正信，有没有？自己持戒也教别人持戒，自己布施也教别人布施，等等，一直自己法次法相也教别人法次法相，如此十六法。就是成就优婆塞优婆夷的功德。那如果十六法都做完做圆满了，就世间难得啦、啊、佛陀说是世间很难得的、嗯啊、所以我们大家在家的菩萨们应该要好好的把这部经背起来、啊嗯、很重要、嗯、我们出家人也要学啦、啊、因为都是出世法嘛、嗯好，这个是五法具足嘛哈。那再来我们看六念。对在家信众而言啊，那除了上面的五法 对一些心性比较怯弱的众生，佛陀也跟他说三念啊，念佛法身，四念三宝在家戒啊，五念三宝戒在家布施啊，或者是六念再加一个念天啊，念天哈、啊、比较少人讲，对不对？其实念天它是念天人的那个光啊，有时候是念他们的光，就是他们有功德嘛，所以身体会有福德啦，有光啦，有福报。啊，我们没有看过天人怎么想哦，怎么念天哦，嗯，这可能我们还要再去查一些论点的解释哈、哦，嗯。那总之，这六念呢，都是出自于杂含哈、哦，杂含。那我有把那个相关哈、哦、导师有汇集到三念、四念、五念、六念的经文哈、哦、相关的经文处处我都有放在那个六注脚六十一哈，注脚六十一，大家回家慢慢自己看啊、哦，嗯，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哈、哦。这六念呢，主要是在家信众学习的法啊。那佛陀还说，行心怯弱的众生啊，导师有举了一些经典的例子。第一个呢是不忍佛还有身众离去的难过，如摩诃难啊。大家知道摩诃难是谁吗？摩诃难。佛陀的谁？佛陀的朋友。佛陀的什么人？表弟啊，堂的。我们到最后有啦，最后那一页啊，讲义最后一页最后一段哈、啊，有介绍啦哈、啊。摩诃难，你看哦，229哈、啊，最后一段刮胡三。你看到最后一段摩诃难有没有？他说是佛的同族兄弟啦，就是他的应该是堂的咯，对不对、哦、应该是堂兄堂弟这样的、嗯、摩诃难、哦、好，我们回到227、哦、那摩诃难听说佛还有身众呢要离开，心里非常难过，所以呢啊就跟他讲这一种六念法门啊，还有呢就是难题，还有离师达多弟兄也都如此啊。所以有一些其实佛弟子们啊会看到佛陀，要因为佛陀是油画的嘛，所以有时会在这里几年或者一个月两个月或者一年两年，然后下一次安居呢佛就会油化了，又走了这样啊。所以我们院长也是这样啊，来这里做四年了就要走了，油到新竹去了这样啊。正常呢，其实我们出家的僧团哦，不管是谁都是会这样的。如果我们在一个地方太久了其实不好，那个经论有教我们啊，我们如果在一个地方太久、哦、对那个地方就会懒惰了、嗯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这样子、啊、不是残忍、啊、是要教大家佛法，佛法才是这样子的啦，佛法才是这样子的 啊。那我们就是我们不管是跟什么师长跟什么善知识学都是为了佛法、嗯、那一段时间换了不同的善知识，你又会觉得不同的法缘的，又会有另外的领域，又学新的东西也有可能、哦、所以我们你看佛陀一生也是这样、哦、我们就是学习要有这样子的心态啦、哦、如果任何的学了那么久，我们任何的情况还很容易牵动自己的心的话，那我们就觉得那要反省自己有没有退步啦、哦、嗯，好，我们来继续看第二，身遭重病的苦患、哦、那居洛祖有一个叫哈利居洛祖、哦、就是一个村长的样子啦、哦、身遭重病也讲六念、哦、须达多八成长者达摩 提离长者等等，身患重病呢，都教他这一种随念法门啊。所以你看以前的人啊，以前的修行者，身患重病的时候还是会怕，还是会恐惧，所以是正常的。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修行人哈，会怕，会觉得好丢脸这样哦，偷偷诵经哦，怕嘛，不敢让人家看到这样，没有必要。因为你看阿含经的这种修行者，全部都是这样的，没有什么的啦啊。怕是正常人的反应的哈，只是怕了之后呢，我们要看看经典，佛陀怎么样教我们，遇到病苦的时候，我们要念什么？要念佛法身，念这些功德。那如果我们呢念不起来哦，那就证明我们对三宝哦没有很深刻哦，或者是念过念说，哎，我生那么重病，搞不好都活不下去。我回想一下，我有做过什么布施吗？哎呦，没有哦，每一个布施都不清净哦。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应该要赶快要反省了，这样啊。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一起，哎，我虽然是没有做过很多布施，但是我去慧律讲堂听课啊，哦，我上完课我都会布施啊，哦，那个布施我非常的法喜啊，什么？哎，你总之有一两项这一种功德你能够忆起的话，我们做善业嘛，我们有做过善业，那我们遇到这一种生老病死苦啊，你忆起的话，就会让自己恐惧的心会比较平静下来的，因为我们有做过好事嘛，那我们就会有一些储蓄在手上啊，不会害怕这样。如果一点都没有的话，那就没有的意啦，就没的意了。嗯，好，再来看第三，在旷野里面遇到恐怖，空闲处遇到恐怖也有可能，所以出家人在家人都是有这样的心理反应，是正常的。嗯，好，我们来看刮胡四小节。这因为呢，信众当中有一些人是理智薄弱，不能够以智自情、生离死别、荒凉七极所扰乱，是正常，所以应该要教他们六念。念什么呢？三宝，一二三嘛，念自己持戒的功德，第四，还有念布施的功德，第六、第五，三四五，还有呢，念必会升天啊，念天而得到安慰啊，这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六念啊。嗯，在佛法流行中，特别念佛受到发扬发展啊，如那个佛在那个《无量寿经》啊，为这个为提西妇人说西方极乐世界啊，也是为了他所遭受到的这种考验啊，所以龙树菩萨在《十住毗婆沙论》说，心性怯弱的众生要教他这些方便啊。再来，依赖想念而得到安慰，是一般宗教所供的啊，所以我们想念啊、信仰啊、祈祷啊，得到的寄托或者安慰啊，是跟一般神教相当的啊。念佛等的原理啊，虽然是自力，但是一般的都就是寄托于神啊，或者是佛嘛啊，这种他力，但那一种心理状况啊，倒是说没有什么差别啦啊。所以我们虽然是现在是念佛或者是求生净土，那我们还是要靠自己用功修善行，还有念佛的自力啊，才能够生净土啊，而不是说啊，我只要相信就能够到净土啊，那有时候也不一定啦啊，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善业，那也是去不了的啦啊。那所以他力的这一种说明啊，在经典上也有啊，就好像第四告诉那些天众们啊，因为第四经常跟那个阿修罗啊、阿修伦啊，就是阿修罗，经常斗争。那他跟他的那些天众讲：“你只要看到我这个天地床啊，你们就不要怕啊。”所以天人也会讲啊。 好，他力的寄托安慰对于怯弱友情确实是有相对作用的，但却是一般神教所共有，如以此为解脱为正觉，怕不是世尊的本怀。好，第三，在家信中的模范人物，这几个人物很特殊，导师举了例子，非常非常特殊。在家弟子，他在处身社会有很特殊的表现。第一，须达多长者，他是一个大富长者，就是在恒河两岸都很有名啦，很多财产。第一个圈圈的地方，他自从相信佛法以后呢，黄金铺地啊，在那个嘛起源嘛，大家送阿弥陀经不是有对不对，在起源金色说黄金铺地啊，须达多长者。那他说家有财产，所有呢都可以跟佛的弟子们共受用啊，就是你凡是佛陀的弟子，你们假如要用到什么可以来我家拿啦，这样啦啊。对于自己的家产能离去自我的自私，看为是佛教徒共有的财物，这是难得可贵呢，这样的发心。请问在座有没有这样的人啊？你们需要什么可以到我家来领，这样有没有这么大福德的人啊？所以这个须达多长者就是这样哦。而且他你看他底下还有另外一段呢，就是从今以后门不按守啦，就是不用特别看管啦，不拒绝，凡是佛的弟子随你们要来的话，需要什么都可以来拿就对了。所以呢，须达多长者啊，最后一行他说也难怪人家称他为己孤独长者，就是能够济贫让人家没有孤贫辛苦，所以称为己孤独。所以你看注脚八十，注脚八十就是228最底下，第一行长者白佛，名须达多，以长及孤贫辛苦故，时人名我己孤独。有没有不是给人家孤独哦，是让那一些孤独的人没有这种孤贫辛苦啦。那当然啦，跟那个谁呀，跟须达多相当的，文里面还有一个啦，叫利斯达多弟兄也是这样，也是如此的慷慨，不实。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持戒严谨的难提婆罗。难提婆罗是一个贫苦的工人，他为了养活盲目的老父母呢，不要出家，却过着类似出家的生活。他不跟寡妇童女交往，童女交往，不使用奴婢，就下人啊，不续这种畜生，家畜啊，家畜啊，不经营田业商店，就农业或者是商业。他受持五戒八戒，不持不续经营宝物。哇，这个是有一点特殊啦。他专门做陶器的生活，奉养父母。做陶器啊，茶杯啊，碗啊那种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啊，导师解释啊，他说农业多少会伤害生命，对不对？所以我们虽然说农残生活，有时会多少会伤害到生命的。我们比丘戒虽然是有提到不可以去垦土掘地的我们啊，我们比丘 如果按照南传我们比丘，我们如果要行这个比丘戒，我们是不能够去挖土的啦，不能够的，连挖土都不可以哦，这样啊，草更不可以去拔啦，砍伐草木都不可以，全部都不可以。所以你看南传的那些，他们都只是收比丘戒，他们都没有做功，对不对？因为戒律就是这样规定啊，所以你不能说师父懒惰的哦，那个是戒律规定是这样哦啊。但是戒律这是声闻戒嘛，但是在菩萨戒的部分呢，就有一点不同啦。菩萨戒啊，那到了中国啊，因为中国的风气它不是托钵嘛，那你要自力更生，那就要有这种自力更就是自作自食的这种啊生活啦。但是我们有一个前提，自己也要很清楚哦。不管我们怎么样小心哦，我们在做这一种耕种的时候啊，都会伤害到小动物的。老实讲，真的，真的啊、哦，你种花都会有，不要说种菜了，对不对？你种花种什么都会伤害到，所以有时候真的是，我们自己在量力而为啦哈、哦，这是农业。那商业的部分呢，是由小利就是轻惰人家了哈，很容易有剥削的心态，商业啊啊，从商的，大家清楚了哈。畜牧呢，就间接会杀害，怎么呢？因为你养了卖出去嘛，你虽然不是你杀，但是别人杀嘛，所以说他说间接嘛，间接啊啊，所以这个也是尽量不要。再来，佛法中没有奴婢哈、哦，因为是四性平等嘛，所以采取工业生活是很适宜修学佛法的。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例子啦哈、哦，没有特殊的例子。但是做陶土，难道都没有这种一点过失都没有吗？这里有没有做陶土的？有没有？有没有人做陶土的？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上面那一种可能性？很难说哦，我觉得哦，很难说哦，因为那些土啊，那些土的来源哦，你也是要挖土的哦，哦还要烧哦，还要等等的，所以我看还是快点到一个清净的国土比较实在一点。那你看到、哦、我要给大家比对一下，大家比对一下217讲义217页啊，217页，217页，大家看一下本文哈、哦，正当的职业那里啊，方便具足正当的职业。你看到、哦、他说这里正当的职业，他写种田、从商，有没有记得吗？但是在最后一页哈、哦，他说。这一些优婆塞啊，他随分学出家功德的，他是不做这种的咯，不做这种。你看哦，你这样前后比对就知道不同了咯。所以前面那一种哦，他是共世间的啦。那后面这一种哦，是佛弟子很特殊的那一种，顺于解脱的那一种很特殊的这种居士行来的，这样了解吗？哦、你要这样比对哦，你看书要这样比对，你不要这样看过去，你没有感觉的哦。哦，这样比对你就知道完全不同，完全不同。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摩诃男啊、哦，摩诃男是佛的同族弟兄。净饭王死了之后呢，摩诃男代理，就是管理加比罗卫国哈、哦，他虔诚信佛，所以佛称赞他心恒悲念一切众生，此就是他的悲悯心 很多啦。但是后来因为世族、啊、有灭种的这种定业、啊、所以呢琉璃王要来攻打。那摩诃男呢，因为他是代理人嘛，就是代总统啦、他就要出来讲话，他说如果我沉到海水底啊，看我能在水里多久，那就放我的人民走啊、哦、那快慢呢就看我到在水里面什么时候浮起来。 那你知道呢，他跳下去的时候呢，怎么都不起来啊，那琉璃王就很奇怪啊，怎么那么久还不起来？那所以呢，他就下水去看呢，看到他原来把头发绑在那个石头上啊，就这样牺牲。所以琉璃王很惭愧啊，看到很惭愧，但是他为时已晚了。为什么？因为已杀太多了，已经杀太多了。他说如果我知道这样的话，早知他不会来屠杀了。你看一下注脚85、注脚85，大家看一下，这一个是出自于增益阿含经，大家看第四行啊，第四行你看，这些定业，是很可怕的，真正的定业啊。你看到他说迦比罗卫城，的次家族啊，因为琉璃王沉到水底嘛，那时候不摩诃男沉到水底嘛，那琉璃王还没有阻止他的时候呢，就是这些让那些次家族走出城门逃生嘛。你看到他从这些人啊，从东门出，怎么知道又从南门进来哦？从南门出，又从北门进来，从西门出，又从北门，从西门出，从北门进来。这个就证明，如果你定业的话，不管你从哪一个门走出去，会从另外一个门走进来啦，就是要死就对啦。这样哦，你看他定业多么可怕哎！定业不就是走不了就是这样子，他走啊，拼命走，但是他会走回来这样啊。所以真正的定业，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现在懂得佛法，这是身口意的善恶业力啊，不可小看，不可小看啊。像我们最近这个走山啊，真的是不可思议，听说还有一个是从台南上来的，对不对啊？好像有一个，是台南人还是哪骗人的，不是吗？没有啊，啊，总之啦，总之他们都是很特殊的，你看高速公路可以，那个速度可以多快啊？100，对不对？那么100，都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过去，就是要遭受这样子的一个业力，那个是不可思议，真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还现在还很自己还有很多福报啊，还有很正念正知修学佛法，要真的要好好的珍惜，真的，我们大家都希望我们不是只有我们啊，希望一切众生都不要有这样子的苦难啊，否则你看这个增益阿含经这种苦，假如是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话，真的都非常不忍啊，怎么会走来走去都走回去受死这样。那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好，那导师说这一种佛弟子损己利人的悲壮的行为啊，很值得我们学习，所以在家的德行呢也是很可贵啦，值得我们效法，很特殊的，好，我们这个礼拜就在家中讲完，我们下个礼拜就讲5月7号，我们讲第17章，出家众的德行。